带着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你爱我们，我们也学习来更多的爱你。谢谢你借着这样的一个聚会，你让李牧师来传讲你的信息。主啊，打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信息，打开我们的耳，来听你的话语，也打开我们的眼。看见你大能的作为，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再次的把这样的一个聚会，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
阿
门。
门，阿门。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谢谢。
好的，谢谢大家，也谢谢方知姊妹。还是知道大家昨天有的也参加那个联合聚会了哈，比较辛苦，连着2天有聚会哈。不过呢，我们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网上见面了，所以很高兴哈。相信我们中间有不少弟兄姊妹都去参加那个退休会，相信大家在退休会里边也有
谢谢，我
很
不
多
知道，
的领
因为我
受
没
和
看
得
到
着
课
哈。
本呢。
感谢主，
值得持续，
感谢主给我们
你
今
二
天
十。
再次来学习启示录，就是圣灵借着。耶稣基督借着约翰写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书信，大家听我的声音听得清楚吧？
清楚，
好的好的，
有点嘶哑，但还挺近，
我今天
嗯，
的嗓子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不利索，
嗯，
不过我想讲一会儿，可能就讲开了哈，
怎么来着？
那我先把这个大纲传上去哈。我怎么好像没有打开似的呢？
怎么人生有病的人？啊？
好了，现在应该有了哈。
嗯，有了。
好，今天我们讲这个七个教会的最后一个教会
不冷不热的，
对，不冷不热的老底嘉教会，那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再看一下老底嘉教会这个位置哈，让大家有个印象。那今天我们讲的呢，应该是讲到第三章了，第三章的最后几节经文那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一起来读，这个是写给老底嘉教会的信哈。
嗯。
好，一起来。
你要
你要
写
写
信
信
给老
给
底
老底
嘉
嘉教
教
会的
会的
使者。
职者说，
说，那
那
为
为他
他们
们
的
的
为
为
诚
神
信
真
真
实
实见
见
证
证
者，
的，在
在
神
神
创
创
造万
造
物
万物
之
之
上
上
为
为
你
元
所
首的
守的
说，
说，我
我
知
知
道
道
你
你
的
的
行
行
为，
为，
你
也
也
不
不
冷
冷
不
也不
热
也
的，
不热，我巴不得
不
你
冷不
或
热
冷
不冷
或
不热
热。
的，
你
你
既
既
如
温
温
水
是水，也
也
不
不
冷
冷
也不
也不
热，
热，
所以我必
我
须
必
从
从
我
我
口
口
中
中
把
把
你
你
吐
吐
出
去。
去。
你
你说
说我
我
是
是
富
富
足，
足，你
已
已经
经
发
发
了
了
大
财，
财，
一
一
样
样
都
都
不
不
自
缺，
缺，
却
却
不
不
知
知道
道
你
你
是
是
哪
那
里
个
是
那
哪里
困
困
可
苦
怜
困苦
怜
怜
可
穷
怜
贫
可怜
穷
穷
家
家
也
业
也
业，
爱
真
钱
的真
真
的，
的，
我劝你
劝
让
你
我买
劝你
金
劝我
子
买
银
这个
子，
金子银子，叫你
叫
富
你
足
富
穷
足
苦，
又
又
买
买
白
买
衣
一
穿
白
裳
衣
在
穿
山
上，
上，
叫
叫
你
你
至
赤
身
身
羞
的
耻，不
求
露
主
出
赐
侧
来，
头，
又买眼
又
药
买
擦
眼
你
药
的
水
眼
擦你的
睛，
眼
你的
睛，
眼睛
使
使
你
你
能
能
看
看
见。
见。 凡我
所
所崇
崇
拜
拜
的，
的，
我就
我
责
就
备管
无
教，
罪
被
管
管教
教，
他，所以你要
所
我
以你要
的
发热
心
心
悔改，
悔
要
悔
悔
改，
改
看
呐，
看
呐，我
站
在
门
外叩门，若
有
听见我
声音，听见我
的声
音，
就
可能
要进，我
要
进
到
他的
那里去，
他与我与
他
作息
一同
坐坐席，得
胜
的
胜
的，我要
在
此发出，
我
同
坐
上，与
我
就如
我
得了胜，
又如
我得了胜，得了胜，与他同坐一般，坐上
他同坐一般，
众教会所说的话，
听
向
众
教会
所
说的
话，
听
男
有耳，
让
听
应
当
听。
听
好，这是最后一封信了，也
就
就是说
应
第
当
三章
听。
末了啊，就这封信就完了。等到下一讲的时候呢，我会讲启示录挑出了一些难题，跟大家再讲，比如说是144,000人
很
呐、
好吃，
啊，比如说是这个神的欺凌
肚
啊，
子太大。
这个等等，会讲一些难题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把这个七封书信都讲完了。好，先让大家还是看一下这个位置哈。我们看到七教会，我们从以弗所开始讲的，然后呢就是往北
这个，
就到讲到士美拿教会，然后讲到别加摩教会，讲到推亚推拉，讲到萨迪，讲到菲拉铁菲，最后是讲到老底嘉，老底嘉哈，老底嘉这个城市呢，在过去啊，我们看到你看。这边是地中海哈，爱琴海，确切的讲，这边是爱琴海。像以弗所呢，它就是靠海边的地方；像拔摩岛就是在这个地方，老约翰被流放的地方哈。所以呢，老底嘉呢算是一个内陆城市，内陆城市。但是当时呢，它是一个工商业的中心，很发达的，很繁荣的。它是仅次于以弗所的第二大城，就是在这个小亚细亚内。那是他这个是非常富有、非常繁荣的一个城市哈。然后当时呢，他是毛纺业，就纺织业，特别是黑羊毛那个纺织业非常发达，非常发达。所以他在写信的有些背景啊，有些背景，为什么他会是就说你要买白衣穿上啊？因为这个大家一听就懂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老底嘉这个地方，他这个是纺织业很发达的，是吧？然后呢？当时呢，在老底嘉的这个教会呢，人也都是很富足的，就好像我们湾区教会我们教会的人都是蛮的，大都是蛮富足的，都是这个硅谷的个高精尖人才哈。这老底嘉教会呢，有一点像硅谷似的，是吧？但是呢，它属灵的光景也就是不冷不热的，不冷不热的，这有点像今天当时代的教会哈。这个是不冷不热 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去过土耳其哈，去过土耳其的人呢，大家可能都会去过那个城堡，那个城堡那个地方，不是就是不是城堡，就是那个棉花堡，大家有没有去过棉花堡那个地方哈？都是温泉，它也是世界上的一大奇观了。到小亚细亚旅行，你一定会到那儿去的。所以老底嘉呢，实际就那个地方呢，就是在老底嘉附近，是吧？老底嘉这个城市虽然说那个时候是很繁荣，人都很有钱，但是后来它在大约10世纪的时候吧，11世纪的时候，它已经被毁掉了。它是被那个就是土耳其人，后来土耳其人崛起哈。我们知道早期这些地方不是属于土耳其的，是吧？那现在是土耳其这个国家的所在地了，被他们占了。所以土耳其人还有后来的蒙古人的崛起，就把这个城市给毁了。那么繁华的一个繁荣的一个城市啊，所以现在科学家在这个里在这块有很多的考古发掘，现在都是一般的都是一边考古在一边开放，所以你到那块去呢，你还是可以去参观这些。老底嘉的一些遗迹都是当年古罗马的那些柱子、大理石的柱子、大理石的剧场啊，大理石的那个洗浴的中心呐，庙宇啊什么的都有啊。老底嘉，这个地方是很值得看的，是吧？那个棉花堡呢，我相信我看我这块有没有这个图片哈。 我把这个图片啊，我看看我能不能，恐怕是够呛啊。我在这给大家尝试一下哈，看看，看来是不行啊，算了算了。那就不看了哈，所以呢，大家知道老底嘉这个位置，它是个内陆的城市，原来是个很大的城市，以弗所的排第一，它是排第二的，是吧？所以这个地方是很富足，教会也很富足，这是这个教会的背景了，是吧？那么老底嘉这个词啊，就这个字啊，它是这个民智或者是人的意见的意思。是吧？那也就是他是以这个民主来代替神治的。我们知道教会不是搞大民主的地方，是吧？教会也不是搞那个家长制的，是吧？也不是那种的专制的。当然，像天主教那种的体制，就有点像专制的一样，是吧？因为教皇呢是他们精神领袖，是吧？所以天主教的是有点是那样子的。但是呢，教会如果要是搞大民主的话，就乱了。是吧？教会必须是有圣灵，圣灵来掌管的，是吧？然后有基督做头的，不是有哪一个人做头的，也不是大家你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地方，我们都是按照圣经来做的，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哈。但是老底嘉，你看你从这个意思你就可以知道了，那是人的意见。很多众说纷纭哈，所以下边我们查老底嘉教会你就知道了是吧？那老底嘉教会呢，实际它在教会历史中它所代表的是在，也就是当今这个时代，就是末世的时代，一直到大灾难期，就是主再来之前是吧？这段时期的许多的教会的光景是不冷不热的。你看现在是不是这样子？你看西方那些主流教会。你看，我们华人有不少的教会，也是处于那种的物质是很丰富，特别是在美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美国、欧洲的教会都是很有代表性的，物质很丰富，但是呢，灵性很贫穷，灵性很贫穷。有的教会呢，已经背道就是背叛信仰了，或者已经变节了，是吧？他们已经不是基督在做头了，他们已经和世界同流合污了，所以你看，教会、社会有什么事，教会就有什么事，乱七八糟的事情都进到教会中来，是吧？所以被世界上的罪恶所污染的，所以你说同性恋呐、啊，甚至教会里边的教牧人员有些就同性恋，是吧？就是说那个这末世教会的光景啊，特别是天主教，还有这个基督教，主流教派的一些自由派。是吧？甚至呢，有的呢都是搞这所谓的宗教大河流啊，宗教大河流。我们说这是像和世界行淫呢，圣经所讲的话，和世界行淫，和世界同流合污了。所以这种的教会不仅仅是令人失望，简直就是让我们看到，如果说你看到那教会给同性恋举行婚礼，你说这种事情，不仅仅是令人失望的事情了，是令人作呕啊。可以说令人作呕啊！有些教会前面就挂着那个什么同性恋的七彩旗哈，你在 Foster City 你看到过没有？Foster City 就有，是吧？在有的那个教会门前就挂着同性恋的那个标志性的那个七彩旗的，是吧？所以呢，这个是末世教会的好些教会的一种光景，不冷不热，物质丰富，但是灵性贫穷，是吧？是，这个是老底嘉教会所代表的，啊，好，那有了这个背景了，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点，主的吩咐和自称，主的这个自称，这个很长是吧？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啊，前面有这么多的定语，啊。好，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主在这边。我们看每一个书信前面都有主的自称哈。那么他是自称，当然是有那个背景，也是适合这个对针对这个教会的光景的哈。 所以你看，这里首先说那位阿门的阿门，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后边都是阿门，阿门是实实在在的意思，是诚如所愿的意思，是吧？那主耶稣在这里称他自己是阿门的，阿门的，这就是表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绝对的、实在的，是实实在在的，是吧？不但他说的，这个表示他说的话是实在的，更表示他要在教会所做的一切事上有讲阿门的权柄。也就是说什么呢？教会你在你做的一切的事情，或者你所决定的一切的事情上边，你都要有基督的阿门。就是说，有基督的认同和同意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你像现在的有许多教会，你搞的同性恋的，你说基督能说阿门吗？是不是？你要看看，那基督能说阿门吗？他们就没有把耶稣基督看成是阿门的，所以呢，这个就说我这个是一个原则哈，就在这里就是针对这个以老底嘉教会所讲的，你要有基督的认同和同。在这里就可以暗示出这个老底嘉的教会啊，就是说他们常常是凭着人的意思行事的。你看人的意见嘛，就是老底嘉这个意思，就是人的意见。这个人那么讲，那个人那么讲，是吧？然后他们不看主怎么讲，不是根据圣经的。所以，首先主在这里以自己的名字就提醒他们说，他是那称为阿门的，我到底阿门不阿门？这点是最重要的。是吧？所以这个是称阿门的这个意思，是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传道人在讲台讲道的时候，他讲的有的时候就说，是不是阿门？所以大家说阿门，是的，你讲的是对的，算是大家同意，大家首肯的，是吧？好，第二点就是为诚信真实见证的，这是主的第二个自称，是吧？就是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见证都是诚信而真实的，没有任何虚晃的，是吧？那么主耶稣呢，就是对老底嘉教会这样的称呼自己，就显示出老底嘉教会他对主的见证，他并没有诚信，并没有诚信。他对将来的应许，对主的警告，他也不是十分的听进去的，不是十分的放在心上的。就像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是吧？他对永生，他对主的再来，他对将来的审判，你也不能说是他不信，是吧？但是呢，他却没有诚信，是吧？如果他诚信的话，他就不敢作恶了，他就不敢撒谎了，不敢做那些不诚实的事情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这样，有些信徒是知道，但是呢，你说他真的信吗？是吧？所以你就看他表现就表现出来了，是吧？所以，我们看到就有许多人都把这一切的事情，比如说主的再来呀、将来的审判呐、永生啊，他都推到遥远的将来，所以就减低了这一切的那种的真实感，真实感就好像，哎呀，那都是遥远的事情了，是吧？这个好像对我们现在没啥关系，是吧？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提醒老底嘉教会，也提醒我们今天的教会，是吧？他所说的一切都要实现的，是吧？你比如说，现在有许多乱七八糟的教会，那些不冷不热的教会，那些都允许世界罪恶同性恋进来的教会，是吧？你说他相信将来要面对主那天要审判吗？他没有这个诚信，如果有那诚信，他敢这么做吗？是不是？所以这是主，第二个那个他称呼自己的这个这。诚实见证的真实见证的，那么是这个意思。第三点就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那么这句话呢，可以译作是万物的创始者，是吧？就是他创造了万有，那万有呢都是借着他造的。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是吧？世界这万有宇宙都是借着他造的，过了哥罗西也是称他是万有的元首，是吧？都是借着他造的。那我们看到我们这所信的主耶稣，基督呢？他不是在这些受造之物中，他不是受造之物中的元首，他乃是超乎一切受造之物之上的，是吧？为万有的元首， 他不是受造，被造的，他是创造者，是吧？那么我们看到老底嘉教会呢，那实际上就是一个尊金钱为元首的这么一个教会。他看钱很重，他看重有钱人，他看重那些大有学问的、有地位的人，是吧？那这就无形中就成了他们心中居首位的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主就在这里提醒他，主耶稣基督才是万有之上做元首的。是吧？所以教会必须要以主为元首。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会说教会的元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吧？所以在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讲，就是说我们教会也好，我们个人也好，你有没有尊这位元首为教会的元首呢？有没有尊他为你家庭的元首呢？有没有把它作为我们心里的元首呢？这也是主这句话所提醒我们的，呀，要时刻记着，他是教会元首，是家庭的元首，是我们心里边的元首，是吧？我们常常祷告说是让主居首位、掌王权，是吧？那是不是我们在，我们真的是这样呢？是吧？好，第二点就讲到主的慈悲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3章的15到17节哈。这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
我
你
把
吐
你
出
吐出
去，
去。
是吧？这话说的是很重的，很重的，是吧？不冷不弱不热，就是温吞水的状态。一个教会最怕的就是不冷不热，是吧？你要么你或者冷，是吧？你要么你或者热，是吧？这个还好，是吧？你这个不冷不热，温吞水，是吧？我们大家都喜欢，要不就是我喝冷饮，要么我就喝热茶，是吧？你不愿意，没人喜欢喝那个温吞水，除非你吃药的时候啊，用温吞水。所以呢，老底嘉教会在这7封书信中是唯一的一个只有责备而没有称赞的教会。我们看到前边，比如说撒迪教会啊，也有基本上对他都是责备的，但是他还是这至少他还是有少数人得胜者，他是称赞了。但是在这里连这个都没有，是吧？整个的全是责备，是吧？就是连这个少数人都没有。你看撒迪教会里还提到那些得胜的，是吧？还对他们有赞赏的，是吧？所以你就可以见得，这是撒迪这个老底嘉教会是在灵性是多么的贫穷，是多么的可怜，是吧？多么可怜，整个教会都是这种的光景，是吧？所以说，这个教会是那种令人厌恶，并且呢，他虽然是这样子，他还很自满，还很骄傲。后边主责备他的话的时候是，就特意提到他们的那种骄傲，他还觉得自己很不错，是吧？就像这个那现在的不冷不热不热的教会是一样的，他还觉得我很有钱，我很富有，是吧？我教会很不错的，是吧？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对他的责备是非常的严厉，是吧？甚至简直到一种无语的状态，就我们现在说，我简直是无话可说，是吧？所以3章17节这里就讲了，主耶稣说，你说这下边是他们自己那种的满足、那种的骄傲所说的话，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什么都不缺。是吧？一样都不缺，那这后边这是主的评价了，是吧？主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是吧？你说前面是老底嘉教会的自述，是吧？虽然他那么讲，但实际上他是自欺欺人，是吧？所以这种的表态，那简直就是令人很厌恶的，是吧？那后半截，你说主，这是耶稣基督对老底嘉教会的评价了，是吧？就是说，殊不知 你身的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是吧？一无所有，你可以说是一无所有。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你穷的只剩下钱了，是吧？你穷的只剩下钱了，这就是老底嘉教会的光景，是吧？所以这个主的话是一针见血哈。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基督对老底嘉教会的责备的这几件事啊。第一个就是不冷不热，不冷不热。那这里说不冷不热的意思就是不积极，也不着急，可有可无，闲散而怠惰，是吧？无所谓，一切好像都无所谓，是吧？做什么也都不起劲，反正我就维持着这么一个现状，不死不活的现状就可以了。所以，好多教会就不冷不热的教会，就是个不死不活的教会，或者你可以说它是一个 dying church，或者已经就是一个 dead church，是吧？已经是死了，是吧？所以你看吧，在这里吧，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在那撒迪教会啊，在其他教会里也讲的，我知道你的行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说到老底嘉教会到底有什么事情是主不喜欢的呢？你看，在他这里，主没有讲到一些具体的，好像也没有讲到其他的，像那个别加摩教会啊，图亚特拉教会讲到说，奸淫呐、偷盗啊，或者顺从异端呐、这类的大罪，在这里都没讲到，但是主却特别的提到他们的是不冷不热，是吧？这个不冷不热就说明这个教会的一个状态，一个光景，是吧？你看他们对主的施工不冷不热。无所谓，你有人来没人来没关系，是吧？反正我也不传福音，我也不领人信主，是吧？就像西方教会西方有些教会一样，是吧？那我就到会像到教会上个班点个卯一样，是吧？所以有些教会就小冒两三只，是吧？就是这样啊，所以他们也不在乎抢救灵魂，是吧？别人得救不得救我也不在乎，是吧？神听不听祷告我也不在乎。是吧？所以你看，主耶稣连这话都说了，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这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种的不冷不热、满不在乎的情形，比起那些完全冷漠或者完全没有领受过主恩典的人，好像更难使他复兴起来，使他热心起来，是吧？就好像这些人，你就是去开特会。是吧？你就来大布道家来去跟他讲，他那心里就跟长了茧子，就像那个，这个彼得书信里讲到的，那心就像烙铁烙过了的一样，是就是那样子，怎么着都起不来，怎么都起不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教会的光景哈？我见过的，我过去是曾经到一个教会去讲道，我就觉得那真是你讲出去道。那下边的会众，那个就像一堵墙壁似的，是吧？就好像没有什么反应，他们木然，是吧？然后你讲的道就好像碰到那墙壁，那一个回声打回来一样，所以你就觉得，哎呀，那种的冷漠呀，所以你讲道都感到一种的是这个，受到抵挡一样，哎，很难过。那样的教会真是让你很难过，那种光景，当你一感觉，你就感觉出来，是吧？所以说，这个老底嘉的信徒啊，也可以比作那种的，信主多年却不长进的基督徒。然后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信主多年，你说他一信主也三四十年了，但是你看他长进没有多少。但是你看吧，就你比如说他毕竟在教会三四十年了，是吧？那么他道理好像知道的不少，但是呢，你看他实行出来的是很少，是吧？对好多事情都漠不关心的，不冷不热的，是吧？所以真的就像良心被热铁烙惯了一般，是吧？什么任何的严厉的指责呀、有力的讲道啊，都不能使他们热心起来，是吧？好像他的心，我们说听了扎心，好像他心根本就没感觉了，是吧？麻木了，是吧？所以这里主说，我就把你吐出去。这种温吞说，我就把你吐出去。当然，这里吐出去呢，并不完全说是指这个个人得救的时候，你这样的话，我干脆就是把你踢出去了，是吧？ 不是，这是指整个教会的这个光景所说的话，是吧？所以这种不冷不热的光景呢，是指这个整个的，教会的光景来说的，并不是指老底嘉教会啊，某一个信徒或者是某一个牧者，是吧？是指整个教会的这个光景。那么主说我要将你，就是把你这个教会上，吐出去。这话的意思就跟主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就是说把你的金灯台，我给你挪走是一样的，是这个样子的，是吧？只不过是不同的讲法，不同的比喻而已，是吧？所以你看主耶稣把以弗所，那么那对以弗所教会讲的，就是说他用灯台来形容以弗所教会的情形。如果你不发光了，我就把你灯台就给你挪走，是吧？在这里呢，主用这个温吞水，就比喻着老底嘉教会的这种灵性的光景，是吧？那么主对以弗所教会的警告是：如果你们不悔改，我就把金灯台给你拿，金灯台给你拿走，是吧？但是对老底嘉教会的警告是什么？说如果你们不热心起来，那主就会把他们像温吞水般的给你吐出去。吐出去就是表明什么？就他们不能满足。主的心了是吧？他不能做主话语的见证了，他已经不合主用了，是吧？就像你喝了一口温吞水一样，你就想把它吐出去，因为不合你的心意，不合你的用处嘛，是吧？如果一个教会在为真理做见证的这使命上，那被神丢弃了，那他就像那不发光的灯台，被主。这个弃绝了是一样的，是吧？一个教会，那就是等于一个教会就被主弃绝了，那种光景，你说惨不惨？你比如现在那些同性恋的教会的那光景啊，那早已经主早已经不在那个教会里边了，早已经被弃绝了，是吧？就是那样子的，那早已经被神像温吞水把他们吐出去了，是吧？因为主的物力没有办法改变你们，那你说？你们就是那么我行我素，那主就由你去了，由你去了，是吧？好，那么主批那个责备他们第二点，第一点是不冷不热，第二点就是自以为满足，是吧？自以为满足。那么这节经文呢，所描写的是那种灵性衰退的教会的两大特征，是吧？那么就一个是自欺，一个是瞎眼，是吧？瞎眼就是不认识自己本来的样子，是吧？你比如说，他其实是很贫穷的，却自以为富足，是吧？那么，当然，老底嘉教会按照这个物质来说，他是富足的，是吧？但是呢，灵性却是很贫穷的，是吧？我们湾区实际有不少教会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感谢主，我们基督之家，这还是真的是感谢主特别的恩典了。是吧？让我们不仅仅是物质上丰富，我们灵性上也蛮好的，是吧？当然，希望我这不是骄傲啊，在我们求主是真是特别的保守我们啊。那么我们看到常常呢，一些富足的人呢，他们最大的危险就是什么？就不认识自己了。你比如说，如果人在钱财上很富足，必然就有很多人就会奉承他，很多人就想讨好他，就会称赞他的能力和才干，是吧？那么也由于这个，他们太容易受到人太多这个阿谀奉承啊，因此呢，这久而久之，他们就看不见自己的真相了，是吧？他就可以飘飘然了，是吧？那这就是一种灵性上的瞎眼，是吧？灵性上的瞎眼，那么在老底嘉教会呢，我们看到两种富足，会使这个基督徒不能够爱主，不能够好好的服侍主。一个就是物质上的富足，另一个是自以为灵性上的富足。那么这两种不能使一个基督徒好好的爱主的是吧？那么这两种富足呢，常常是信徒爱主和热心的这个。是最大的阻碍哈，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常常自省哈，特别是我们一些比较物质上比较富足的这个弟兄姊妹哈， 就是说你比如说有些教会哈，有些教会，你比如说有些人，你在教会中的名誉地位，那是不是因为你富足而有的呢？是吧？你比如说像有的教会啊，这不是我们教会，有的教会呢，就是谁有钱，谁出钱多，谁捐钱多，谁就说了算，是吧？大家都哄着他，捧着他的。是吧？好，就好像很怕这个金主走了似的。这个实际上，这是教会中不正常的情况，是吧？那你是不是说你在教会中的你名誉地位是因为你有钱才什么？那并不是因着你的敬虔，不是因着你的热心爱主，是吧？那如果你将来有一天你失去了钱财的话，你是否在教会中还能够得到同样的敬重呢？是吧？这个就是哦，我们要常常提醒的，要主的话，主的责备，就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啊，我感谢主，我们的教会的许多弟兄姊妹在这些方面都处理得很好，是吧？我为大家感恩 好，第三点是主的劝告，责备完了，主的劝告，主对老底嘉教会的劝告有下边，大致有下边三个要点啊。第一个，主说要向主买火炼的金子，这是什么意思？我下边一个一个讲啊。第二个是买白衣，第三个是买眼药，买眼药。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是吧？向主买火炼的金子，哈啊，当年呢，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老底嘉这个地方是很繁荣的，是工业化的城市，是吧？所以当时呢，在老底嘉城中的银行业也是很发达的，很兴旺的，就像我们湾区也是这个银行啊，这金融啊，贸易啊，这都是非常发达的，是吧？所以人们在银行这个都有很多的存款哈，但是呢，你知道像这个地方啊，这个钱来得快，走得也快的地方。是吧？有时候你钱，银行的钱挺多，也许是一下子就转瞬之间就没有了，是吧？这种的事情常常发生的。主说，我劝你们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啊。那么主说这个话，可见老底嘉教会在主的眼中，并不是富足的。是吧？他们虽然有属世的金子，但是却没有属灵的金子。属灵上是贫穷的一无所有，是吧？主说他们是瞎眼的，是赤身露体的，是吧？你看，他们虽然有信心，但是他们的信心是没有经过火炼的，是经不起考验、经不起试炼的信心啊。所以，基督呢，要给他们炼过的金子。是吧？是经得起烈火考验的这个信心，所以你看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上的，那建立在金钱上，建立在别的上边的，那经不起试炼的。你比如说像这样的信徒，当试炼一来了，当患难一来了，一下子这个教会就完蛋了，就完了，是吧？所以这个信心不是真信心的，所以现在主要先给他们，你们要有这火炼的金子，就这个信心。是吧？你看老底嘉教会，他可以向世界他买车子、买豪宅、买地位，是吧？那么人的奉承，各就这些都可以用钱来买来的，是吧？今世的虚荣，这都是可以用钱来买来的。就好像你这个你有钱的时候，你那个朋友是那可以说是酒肉朋友很多，是吧？那个到你这来的，这个可以说是。门庭若市的哈，但是你要是没有钱了，那大家酒肉朋友什么，全都做鸟兽散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主在这里说，你可以在世界上买这些买那些，但是呢，你是买不到这个经火炼的金子的，你买不到这信心的，所以你这个金子只能向主耶稣来买，主耶稣来买，是吧？那买这当然是对这个老底嘉教会的一个特别的讲法了，是吧？那么他这个意思，这个买的意思，对老底嘉，主要有两个寓意哈，一个是针对这个老底嘉人，他以为金钱是万能的，他说我有钱我就可以有一切，他以为金钱是万能的，以为金钱什么都可以买到的。但实际上，你在世界上，你买不到火炼的金子的， 是吧？所以这个是针对老底嘉的这个以钱为万能的这个观念来讲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暗示他们既然知道属实的一切都要付代价才能得到的，那你灵性的长进呢，也同样你要付代价，付代价，就像我们追求的代价一样，是吧？你不追求，你不会有长进的，是吧？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跟他们讲说买火炼的金子的意思啊，买白衣是吧？白衣是指的是什么？是指信徒的义行是吧？你看启示录19:8讲得很明白，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以那里特别讲到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是吧？所以主跟他讲这句话说买白衣，意思就是说你们没有白衣，是吧？就是说你们这个教会没有义行，你们的信徒没有义行，缺少的是这个。这个当然呢，一方面呢是就是说我们知道刚才我讲的老底嘉这个地方纺织业很发达，是吧？所以一说买什么衣服，这个他们都是很清楚的，一说就明白的，是吧？但是在这里呢，特别知道，那主耶稣实际所讲的，老底嘉教会虽然有金钱，却没有白衣，就像我们今天教会一样，有好多教会有钱，但是呢，缺少的是义行，圣徒的义行，就是有的教会哪怕它是表面上有慈善这种义行，但是那是人的义的，是吧？只不过是要表彰自己的义，啊，就好像。过去我也看到有的教会，他们经常那些自由派的教会哈，他们经常就搞一些社会服务这类的，是吧？去给 homeless 去什么呀？就做些这些事情是吧？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事情，好像是在做慈善，是吧？但是他一点都不像他们传扬耶稣基督，是吧？所以呢，这主就跟既然说让他们买白衣，意思就说老底嘉教会。所缺少的就是白衣，是吧？那你穿上这白衣，免得你们赤身露体，露出你的羞耻来。实际上就是他是没有衣，这白衣穿是露出来的是羞耻，是吧？所以在主的眼中，可以说是他们是一无所有的，是吧？自以为是做了很多，但是呢，在主面前却没有一件可以留在身上的，是吧？所以这主说他们是赤身的，所以这个赤身和这个买白衣啊，买衣服啊，这个是相对是互相呼应来讲的，就是暗示你这个教会是赤身露体的，所以你露出来的是羞耻，你需要买衣服，而且需要买白衣啊，这个是这个意思啊。买眼药，主也在这里说又买眼药。啊，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因为前面主说他们是眼瞎的，是吧？他看不见自己的本相，他还觉得自己不错呢，就好像有些人是吧？有些人那个德行不好，但是他自己看不见，他还觉得自己挺好的，是吧？那这个也是有背景的，是吧？因为这个当时这个老底嘉城啊，也是以医学著称的。医学挺发达的，是吧？那么当时呢，在老底嘉城中还有一座庙，这个庙呢就是希腊的一个神，叫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阿斯克勒庇俄斯他是宙斯的一个儿子，是吧？他是医神，就是医疗的医哈，医神。所以这个当年希腊人呢。因为他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神哈、啊，所以他就有他的神庙嘛。这个神庙就供着这个医神的。当年这个希腊人，就是当时希腊罗马人呢，他们是什么有病了，都去到这个庙里去拜这个医神的，是吧？而且他这个庙里呢，还有那种的一个医学院，然后这个医学院呢是指这，是以这个治疗这个眼病啊是。有名的卖那种的药膏的，是吧？大家都以这个 所以他是治眼病闻名的。所以在这里呢，主让他们买眼药，一提到这个，他们就很清楚，你不要，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到这个庙里去买眼药，没有用，你去拜这个假神没有用，你要到我这儿来买眼药，是吧？所以主耶稣讲这话，那种双关语，这个当时老底嘉教会的信徒，一听就明白，一听就明白，是吧？而且能够领会其中的含义的，是吧？然后这里的眼睛和看见，显然都是指着老底嘉教会灵性方面的眼睛说的。他们在灵性上是眼瞎的，所以他们需要买眼药。买眼药，这是不是到庙里去买，是到主这里来买，是吧？所以你看，当时老底嘉教会的信徒，他们对今世的金钱啊、财势都看得非常清楚的，但是在属灵的事上呢，却是瞎眼的，是吧？这个主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常常教训门徒，是吧？说钱财如何会使人的心眼昏花，是吧？使人眼瞎，圣经里这些教训不少啊。所以呢，老底嘉教会需要属灵的眼药，是吧？让神的话能够擦亮他们的里边的这个心眼，是吧？使他们能够看见属世财物的虚空，是吧？你这样才能够专心的侍奉神，是吧？这个我们要很要能够正确的看待自己的财物，是吧？这样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有些人，这钱还有的是，但是人没了，是吧？晚上什么都带不走，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又看到主对老底嘉教会的提醒哈，因为这个对我们弯曲的教会，对我们现在的今天这个时代的，特别是我们生活在弯曲的，我们特别明白。特别明白这样的主这样的教训啊。好，第四点是主的警告，主的警告。这里说3:19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是主责备他们的目的，让他们悔改。悔改了就好了，悔改了你就发生改变了。主为什么要管教他，责备管教他？是吧？因为是他疼爱他们，他是为他们好，就像你责备管教你的孩子一样，是吧？你怎么不去管别人家的孩子呢？是吧？因为你爱你的孩子嘛，你疼你的孩子嘛，你才管教他呢，是吧？你巴不得他好，是吧？所以在这里呢，主耶稣警告老底嘉教会，要接受主的责备和管教，因为凡主所爱的，他必责备管教。我记得过去我年少的时候，小时候，我父亲是很严厉的，我父亲没少管教，责备，是吧？有时候他都打我们的，是吧？过去的那一代老人，他们责备的时候会动手的。当然我父亲还好了，我父亲，我记得我在我记忆中，他只是打过我2次，但是那2次现在回忆起来打的都对，是吧？打的是非常对。是吧？因为有一次是在无意中是偷了，那时候是刚刚下乡，是吧？那是受了当时乡下孩子的骗，说地里那个东西可以摘来吃，我就到那里说啊，那还有这好事，就摘来吃。结果说是，后来生产队长来了，说我们这偷这个地里的东西吃，是吧？所以因着那个事情，我父亲打了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是吧？那个对我的管教就是很严厉、很深，是吧？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主在这里的责备不是恨的指责，而是出于爱心的指责，是吧？他责备管教的目的呢，乃是让我们重新的激发对主的爱心和热心啊。所以这节经文呢，也可以证明16节。那所说的吐出去是吧？吐出去，那么这里吐出去并不意味着说是灭亡，或者是你失去了救恩，不是那样，而是说你在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见证上，你没有满足主的要求，以至于呢你失去了做见证的功用，你身上也没有见证， 是吧？那么主的这些话呢，对于那些多年听到，但是却向来没有听进去，然后也这个也不拿主的救恩当回事，那主在这里就把他们作为一个你将要被弃绝的，是吧？这么一个警告，是吧？那我们也发现有许多人他觉得得救，他是自以为得救，啊，许多人富足，他是自己说自己富足，是吧？许多人属灵是乃是自己说自己属灵，是吧？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醒察，你在主面前看的才算数啊，否则的话，神会把这个功用是拿走的，你是会被弃绝的，不被主所使用的，是吧？好，第五点。3:20，我们来看这里说，这是主说的话哈，对老底嘉教会所说的话，说看呐、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从这节经文，我们看到老底嘉教会，这里我说他老底嘉教会被盗已经到了何等的地步，就背叛主啊，已经到何等地步，是吧？那你看在这里，我们竟然看到原来这个老底嘉教会，竟然是将主拒绝在门外的教会，是吧？那个过去有我就是现在也有好多的传道人常常是引用这个来作为主在罪人心门外叩门的意思。其实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背景，并不是指那些不认识主的人将主耶稣拒绝在门外的，而是指着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教会把主关在门外了，没有让主耶稣做这个教会的主。大家想想看，现在是不是有些教会就是这个光景？教会里没有基督，教会里没有主。是吧？你就看到那些同性恋的那些乌七八糟的那个教会，那里还有主吗？所以那已经是把主关在门外了，关在门外了。所以在这里，这个叩门的意思，比较可能不是关乎人接受主做他们的救主，不是指这事说的，乃是关乎人没有让主做他们心中掌
55
门
year
的
old client
那个主，
Sarah, who went to
是吧？
four different
所以，许多基督
doctors
徒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但是却不愿意耶稣在他们心中做主做王，是不是这样？从下文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并不是要求做他们的救主，乃是说做他们生命的主，做他们教会的主，因为他接着他说要进到他们里面，与他们一同坐席。并且应许赐得胜的人是吧，在宝座上与他同坐，是吧？这个是指权柄讲的，是吧？所以这是指信徒讲的，信徒讲的。坐席是什么意思？坐席是与主亲密，是吧？对不起，我这个没有往下读啊，是与主亲密，是与主联合的意思，是一种属灵的安息和享受。老底嘉教会虽然物质很丰富，但是灵性贫穷。那么主在这个教会中，他没有享受，是吧？他们也不能在主里边那个尝到那属天的安息和属天的恩典。所以主在外边叩门呐、啊，主在外边叩门呢、啊，要他们将主权交在主的手里，是吧？要他们让主在教会中做主、做王、做元首，啊。做元首，啊，那么然后呢，主才能够进去，到他们里面，到教会里面，就到他们心里面，和他们一同坐席，这是和主有着亲密的关系啊，和主联合啊，是吧？这样你教会信徒，你才能够享受主的那个丰富，那个甜美，是吧？这样主的福气才能够进入到教会当中，这个是这个主讲这句话的意思。所以这个主叩门是。竟然声称是基督教会的，竟然在教会里没有基督，没有主，是吧？那个，你看看这个是不是现今社会的一个事实啊？是吧？ 所以主耶稣进入老底嘉教会，他邀请就希望能够让他进去。进去的目的并不是说要责备他们、要责打他们、要辖制他们，而是要怎么着，是吧？是要与他们一同坐席，是吧？要使他们能够享受到与主同在的那种安息，是吧？那种安息啊，不要将自己关闭在那种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种境况之中，啊，这是让他们，你要把心门打开，让这位光明、丰富、满有恩典和福气的主，在他们心中，在他们教会中完全的掌权，这是主的意思，这是主的意思啊。好，第六点是主的应许，是21节到22节，这里又提到得胜的，啊，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啊！所以在七个教会的得胜者的应许里边，你前面有两，至少有两个教会，我记得是都提到了那些得胜的人，得胜的人。但这里是没有讲的这个教会里得胜的人，只是讲的说，得胜的会怎么样，是吧？所以这两节经文的应许呢，更偏重于对得胜者，是这偏重于这个权柄方面，是吧？因为主说要赐给得胜者，在他宝座上与他同坐，与他同坐做什么？是做主做王啊，和他将来你在神的国度里边和他一同做王啊，要治理的，是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一个应许，是吧？那么这个应许呢，就证明了主耶稣对老底嘉教会的责备，是吧？是出于善意，是带着期望，是吧？是希望他们灵性能够得到复兴，而将来呢也能够得着奖赏，是吧？得着赏赐的，这是主的意思，这是主的意思，是吧？主并不是说把他打死，一棍子打死了，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希望他们能够起来。将来你如果是能够悔改的话，你照样还是可以。你纵使现在你冷在腿后，是吧？只要你肯悔改，是吧？那么耶稣基督随时就像那个浪子回头似的，那个天父随时都能够恢复这个浪子的他的尊贵的地位的，是吧？你将来在基督的国度里边，你就要悔改的话，你重新调不团恢复过来是吧？将来你还是主的应许，那还是会实现的。你还是将来在主的国度里和他一起做王的，是吧？这是启示录，就是说基督借着这个约翰对这个老底嘉教会的提醒、警告、责备，是吧？然后也是对他们的鼓励，是吧？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自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灵性上的光景怎么样？是不是我们也像老底嘉教会了？我们自以为富足，其实是贫穷的，这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自己最清楚啊。那么是不是我们自以为是看见，其实是瞎眼的？那这就是约翰所说的。那种的在黑暗里行的光景，是吧？那么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主不冷不热，是吧？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对神的事情不专心、不重视？那这都是我们要省察的，要省察的啊。所以这个到末了的时候哈，这个主耶稣这个借着约翰仍然讲的那句话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主对老底嘉教会所说的话，我们也要听进去。啊，好，今天我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现在是40分啊，已经到了8:40，还有20分钟时间。然后我今天也特意留出一些时间，我们已经七个教会的信，我们都。和大家详细的讲完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哈，包括先前的，大家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好不好？
李牧师，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得胜者，
那如果得胜者的话，是不是就是像保罗说的，如果在一切事上靠着爱我们的主得胜有余？就是说，如果在我们人生中面对各种的患难或者试探，我们都能够靠着主得
得
胜，
胜，
是不是这个就是得胜者了
得
呢？
胜者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是吧？不妥协，不冷淡，不退后，是吧？在任何的环境下，在任何的患难困苦当中，都是靠主胜过去，是吧？特别指的将来，你比如说你在患难中，是吧？在大灾难中，那些你要是能够得胜的，那将来。那是那个赏赐是大的，是吧？所以就像过去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度过文化大革命那个岁月，那个时候很熬炼人呢。现在呢，在中国有许多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在熬炼之中，所以这里呢有软弱的，有退后的，甚至有被盗的，就不信的。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得胜者，是吧？那这些得胜者将来的赏赐是大的，因为主对他们有许多的宝贵的应许。啊，这将来是要兑现的，
那所以，其实主对每一个基督徒，他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期望，是不是都是希望我们得
得
成为
胜，
得？否则的
对，
话，就是像也是保罗说，就是说，否则我们就是我们的工程会被显露出来，被烧
没错，
纸上谈兵。
没错，是
所以
的。
主的心意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成为得胜者，和他一起做王。
是的，是的，
明白。
是
谢
的，
谢，是，
这个就是忍耐到底呀、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的需要忍耐，
不容易。
对，不容易，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这个也真的是靠着主，靠肉体没法夸口的。你看彼得当年靠肉体一夸口就倒了。但是靠主的爱给他建立，他就又起来了，是吧？后来这些使徒们传福音、做见证，都是靠主得胜的，是吧？后来都是为主殉道了。
所以即使软弱跌倒，也还是可以成为得胜者。
对，只要你不是卖主卖友。就像文革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有很多弟兄姊妹软弱了、跌倒了，也有那种的。但是呢，等到后来就是灾难过去之后呢，他们又重新起来了，又被主建立了。那这样的呢，我们看到的也很多，是吧？所以这些必须得靠主，靠我们自己真没法夸口。没给你放在那种的环境和试炼中呢。是吧？我准备将来我会讲一个讲到我会讲一篇，在试炼中才可以见到那种的真信心，是吧？我会的。
那很期待，
谢谢，为我祷告。
一定。
李牧师，你刚才提到就是之前在中国读
大一点声好吗？
啊，就是我想跟您分享的是，我最近看了一个王明道的见证，就是他自己在文革的时候其实是有跌倒的，就是第一次的时候，第一次
对，
他签字，他可能是有点当犹大的那个意思吧，虽然后来他就觉得。
后来神又把他兴起了，
对，他又主，他是主动回去坐牢的。
对，自主动回去坐牢的。光
对，
明道
我看。
那个见证是很，他那见证是很感人，他那见证也非常说明问题。他第一次被抓进去的时候，他和他妻子是吧？他害怕了，他自己做见证说，他当那个枪口对准他脑门的时候，他害怕了，他一下就软弱了。所以那时候就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让他写悔过书就悔过书，让他承认什么错误他就承认什么错误，让他加入三次他就加入三次。后来他写了保证出来的，而且是在会上做这个检讨的，是吧？完出来之后呢，他就主的责备，圣灵在他心里边责备，那就是让他那简直是痛不欲生啊。是刻骨铭心的，所以后来他就简直有一点像崩溃了一样，见着人就说，要么就说我是彼得，要么就说我是犹大， 是吧？后来就是他的良心给他责备的，给他折磨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后来就和他妻子两个人就说：“我们不能否认信仰，前面我们说的都是假话，我们1000个谎，那个100个谎在后边等着呢，是吧？前面我们说的不是实的，所以我们不能违心的就承认这些。所以他后来就说，哪怕就把我枪毙了，是吧？再把我关起来，我也认了。所以两个人把这个。我觉得他们夫妻俩真是同心的，真是好啊。他们俩把东西都收拾收拾，把这行李都打好了，然后就主动的走回公安局去了。然后就是我以前讲那些都是不对的，都是假的。你愿怎么地就怎么地吧。所以后来就把他们又重新收监，这一收监，王明道就坐监坐了23年，他妻子坐了18年，
天
是吧？他们为主，他们可以代表中国教会的良心。是吧？代表中国教会的脊梁，是吧？后来呢，他就得出一个教训，是魔鬼撒旦呢是谎言之父之父，他用一句谎言来引诱你，那后边有100谎言，你要撒一个谎，那后边多少个谎在后边等着呢？你就得用后边的谎不断的圆前边的谎，所以后来他就一步不让，一步都不退让，所以你愿怎么地就怎么地吧。所以他就后来认了我为主的缘故。我就是在里边，你就把我关死，你把我杀了，我也不再放弃我的信仰。后来他就这样子，等他出来的时候，牙也都掉了，头发也没了，眼睛也半瞎了，就这样子。但是呢，我相信他是得胜者，是吧？他将来在神的面前，那是实实在在，那赏赐是大的。
还有就是，因为最近中国大陆发生的很多事情，尤其是宗教界，我相信您也知道，就少林
知
寺的
道
这件事情。
什么
那
事情？
少林寺。
对，
那就是我们想不到，在这样所谓的什么佛门禁地哦，这个方丈他是有多少个私生子？他把少林寺弄得商业化，可以说是连老底家还不如，老底家再差，还算是个基督教会。但这个少林寺，当然我想强调的也不是少林寺啊，我说的是，就是，这种宗教的东西，它披着一个慈善的外衣哦，没有人想到少林寺会出这种事情。就是，我还是说，您刚才孙想说王明道，就是说你撒一个谎，后头有无数个。就是说，那我就想到伊甸园，那么伊甸园的那个原罪哦，就是说，自从那个原罪之后，我们不是想分别善恶吗？我们分得了吗？
是
你比
的。
如说这些世俗，比如说一个财主哈，他就是拜马门，那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他一个少林寺的方丈，你怎么样也想不到他会干那些事儿。就是说，我问我自己啊，我就圣灵责备我，就是说，你不是想分别善恶吗？你分得了吗？就是说以赛亚书的第5章，你以善为恶，以恶为善
没
啊。
错。
你不要觉得说是别人怎样，你要反省你那个原罪的问题，就是还是那个原罪哦。然后就是最近的话，我也听了一个王志军牧师，我不知道您认不认识，
认识。
他讲解的这个有一个老底家的，他的那个主题叫"走出老底家"，就是他批判了现在教会的世俗化。然后他就分享，在他批评教会的世俗化的时候，他遭到别人的攻击，就各种的，邮件，也就是给他就骂他，就骂我这个王志军牧师。我就是，其实我也是特别怜悯他，因为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就是我当我在也批评一些教会的世俗化的时候，人家也说。你就说我哈，你不知道那个企业家的什么压力。我说你就不要跟我谈企业商业，咱们是教会，也不是社会。也就是说，现在教会的这种，商业化或者世俗化，或者有的人干脆就把教会弄成一个公司，这个其实都是还挺普遍的。这就是说。我曾经我过去就是个外邦人，还没信主的时候。 我那些就是我犯的罪啊，因为在职场当中，也去说白了吧，拿一些灰色收入，拿一些不该拿的钱，但是因为大家都那样干，那么所以就是这种很明显的恶，很容易能分别出来。但到了教会之后，它是俗话，我就很难分了。所以我最近就觉得，我还是回到伊甸园的原罪，我在想了很多事情，我想来想去。那个罪的确是不该算。
是的，所以你刚才提到这个，就是这个，比如说佛教的这个大和尚啊，少林寺这个主持，他犯罪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呢，是在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的一种体制吧，这种都是一种体制性的犯罪了。那实际上处在中国的那种环境中的那个教会呢，那这实际上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那么怎么样在教会就教会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实际上呢，那个可以说是，这个宗教界吧，不管是哪一个宗教吧，这往往都是被控制着的一个结果啊。那如果是基督教，你比如说在中国那个环境中的基督教界，那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呢？我相信也有。是吧？只不过轻重，或者什么，不一样而已，是吧？所以这个对信徒个人来讲，对教会来讲吧，这身处不同环境的是吧？那实际上我们都应该警惕，是吧？所以启示录这对七个教会讲的这些话呢，对我们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所以我们要听这个主的话，对教会所说的这些话。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对我们会很有帮助的，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要格外看重主对七个教会所说的话。好，其他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这个里面。
我也有一点点分享。
好，谢谢方志姊妹。
其实对上了年纪的我们。尤其是我，其实是常常是喜欢喝不冷不热的水，因为太烫喝不进去，通常会加一点。那加有的时候冰凉冰点的呢，甚至于牛奶呢，我都要稍微加一点热水或者稍微温一下这样。但是在这里面，老李家教会的这个不冷不热的光景呢，其实仔细念呢，每一节。都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因
是
为
的。
这个不冷不热呢，确实是很危险。我想我们都知道那个温水煮青蛙的那个比喻吧，因为太热的话，青蛙马上就跳下去，跳出来了；太冷的话呢，可能它也不，青蛙就它是冷，比较喜欢冷嘛，所以它也没有，就是那种不冷不热的。那种舒适的环境之下呢，他常常就缺少了那种警醒、警觉性。所以在末世的时候，神的教导、主耶稣教导呢，在末世的时候一再的提醒，要警醒，要警醒。那我们知道，不冷不热的人是不敏感、不警醒的，所以这个是，而且常常是自满，因为。因为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嘛，基督徒也活在世界上。如果不警醒的话，就真的是很容易就跟世界妥协了。
是的，
就
没
是
错。
说，有的东西如果很明显的错，你就不会做；就是那个看你看不出他也错，你就慢慢的就接受，慢慢的就觉得，哎呀，就这样吧，就通过了，以至于真的是后来。确实就是没有这么直觉，就是非要煮不可。因为我生活也可以嘛，物质也安逸，身体也还好，钱不太多也不太少，也都还好，很舒服，就觉得就没有这么敏感的说需要煮。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不冷不热呢，是对一个基督徒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提醒，非常好的一个提醒，所以谢谢李牧师讲得这么清楚。 我想我会把那个就是再听，然后 download 再仔细的再一再的提醒，因为我们在世的年日不多啊，真的是也不能这个就是再继续这种不冷不热的那个生活，希望我们对主都能够火热起来。好，谢谢。
谢谢方志姊妹。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特别的分享，我们请 Steve 再帮我们放最后一首另外一首诗歌，然后完了以后，可不可以请 Albert 做帮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我先播这个诗歌啊。
好的，谢谢。请 Albert 帮我们做，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
Albert 在吗？
Albert，是不是不在？
好
好，没
像
有
他
关
不
系。
在。
好，那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再次的谢谢你爱我们。 借着李牧师的这个信息，让我们学习，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现代时代中，我们很容易落入老底家教会那种不冷不热的光景。谢谢你的提醒，谢谢你的劝告，主啊，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提醒，彼此一起来追求，一起来来到主的面前，一直住在主里面，也一直让主真的是来带领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灵命成长，以至于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盼望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得胜者。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阿门，谢
好，
谢。
谢谢方志姊妹。
是。